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良友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言语是我们心灵的出口，也显明我们的智慧。圣经箴言这样说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句合宜的话，不仅内容正确，还包含语气的温柔、态度的谦卑，以及时机的恰当。智慧的言语能够安慰伤心的人，鼓励软弱的灵魂，而不合宜的言语却容易带来误会与伤害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管理自己的舌头，不轻易的发怒，不急于辩解，而是让言语成为恩典的流露。雅各书也教导我们，若不勒住舌头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我们学习在说话前先思想，以爱与真理为出发点，使我们的言语成为祝福的管道。愿神赐给我们柔和谦卑的心，使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安慰与力量。那今天江平安牧师将为我们分享信息，言语的智慧。愿天父借着他的仆人赐下智慧的教训，使我们明白言语的力量，洁净我们的口，成为祝福与安慰的出口。也恳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箴言，首先要看的经文是在箴言的第25章第11、12两节。这段经文说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题目是学会善言，简单来说就是学会讲该讲的话。在犹太人的智慧传统里面，也是特别会强调要用智慧和责任感来对待言语，要认识到言语的一种双刃剑的属性。因为言语可以制造善，也可以制造恶，所以不单是犹太人，好像在很有智慧的伊索的传说中间也有这样一段话。伊索我们知道他写过伊索寓言，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读他这种寓言。他传说呢，有一次伊索的主人对他说，今天我有很多好朋友要来，我要请他们吃饭，所以呢你要准备最好的东西。伊索说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来准备吧。结果伊索去采购各样的食材，却买回来一大堆的舌头，什么猪舌头、牛舌头、羊舌头、鸡舌头，买了一大堆。这主人就觉得，你怎么专门买舌头呢？伊索说，因为舌头是最好的东西啊。你想想看，老师怎么教导学生？用舌头啊。丈夫怎么对妻子说我爱你？用舌头啊。那些歌手怎么唱歌呢？用舌头。政治家怎么演讲？用舌头。所以舌头是最好的东西，可以教育，可以唱诗，可以演讲，可以劝勉，可以鼓励， 舌头最好了，所以今天我就拿一大堆舌头来了。你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比舌头更好吗？这个主人想一想，确实有道理。虽然专门吃舌头有点怪哈，但是这伊索还是有智慧的。最好的东西就是舌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主人说，今天呢有一些人要到我家里吃饭，但是这些人我一个都不喜欢，你给我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们去吃。伊索说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于是呢他又买了一大堆舌头回来了。这主人一看以后就有点懵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舌头最好吗？这次叫你买坏的东西，你怎么又买了舌头回来呢？伊索说，你想想，舌头啊也是最坏的，因为舌头会骂人，舌头会毁谤人，不也舌头干的吗？舌头会制造嫉妒纷争，会制造混乱，会传谣言，弄得满城风雨，这不都舌头干的吗？舌头还会使人彼此相恨，彼此嫉妒，会弄得人身败名裂，甚至会挑起战争，你看多坏呀。确实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但舌头呢也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箴言里边怎么样提到管理自己的舌头。首先箴言10:31-32说，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，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箴言属于诗歌体的，所以它有很多的表达，就是那种对照性的，叫对偶性的。它用义人恶人做对照，义人的口义人的嘴，乖谬的舌恶人的口来做对照。他提到说，义人的口呢是生出智慧的，义人的嘴呢是令人喜悦的，而恶人的口就是那些乖谬的话会从恶人的口中出来。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口中出来的话往往反映的是心。路加福音6:45，主耶稣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口中的话往往是我们心的表达，而口中的话呢又会带来结果的。箴言13:2-3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。你的口可以结出很美好的果子出来，但是他同时说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但是你说话要小心，要三思而后言。同时也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大张嘴。这个大张嘴啊，英文的翻译是翻成 who speaks rashly， 就是冒冒失失就开口了，不假思索就说了。常我们说，这些人的嘴比脑子还快，还没想好就已经说出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这样说话。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快快的听，但是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再看有些箴言啊，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教导是一致的。比如在10:19-20，也是讲言语的。他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义人的舌乃似高营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前面就提到说，不要多言多语。确实我们也常说言多必失，对不对？你讲多了，总有一些话，这个失啊，不单单是失误，而且你会失去朋友，你会失去友谊，你会失去甚至信誉。讲太多了，讲得太乱了。所以他说，禁止嘴唇是一种智慧。但后面更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舌乃是高营。我们中国人说沉默是金，是不是很一致啊？有时候你少说一点，这是珍宝，乃是高银。而恶人的心呢，所值无几。这里的恶人对应的就是那个多言多语的人。所以言语是需要被管制的， 并不是说心直口快就好。我们常常赞扬那些人心直口快，认为这样的人比较好处，其实倒不一定。往往你自己痛快了，听的人呢，不知不觉已经被伤到了，而且会难过很久。所以新约雅各书里面也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如果你是要在虔诚上去操练，有一个很具体的地方，就是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勒住啊，他用了一个非常画面感强的表达，好像那个马在那跑，你在后面拼命把它勒住，别跑那么快，别说那么快。今天有一些的所谓的文化，或者说被人在推崇的东西，你要当心，不见得是对的。你会看到很多人把能怼人当着本事，我把他怼得一言不说了，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本事，把能为自己辩驳当着能耐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被世界推崇的东西往往是天父所恨恶的。真正的虔诚就是要从管理自己的舌头开始，不仅仅是说我说话的时候要为我自己辩驳，或者说要显得我有多能耐，而是能够在意不要用舌头伤人，不要用舌头来拆毁。今天如果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，就会发现不论是我们的周围也好，或者今天在网络上的一种主流也好，许多人好像已经习惯于幸灾乐祸，他会把别人的痛苦当作娱乐闲谈的话题。这些人的言语往往是充满了讥诮，充满了妄意，要不然就是抱怨谴责。但是这些言语往往反映出说话者内心的黑暗，也暴露出人里面的愚昧。所以圣经说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我们常说不要和恶人同伙，说什么话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选择。而且箴言17章27到28节，他说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很多人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挺可笑哈，但是呢也会印象特别深刻。就是如果你是愚昧人，你不说话也算你聪明了，闭口不说也算你有智慧了，因为往往你一说就麻烦了。今天很多人是不懂装懂，多说一点好像表现出我还挺有知识的，其实不说还好，一说就把你的愚昧暴露出来了。许多人半瓶的醋乱摇晃，许多人是完全不了解那个背景，先说很多很多的自己以为对的话。所以你要注意去听，不要随便插言。多言的人往往显出自己的无知，多言的人也会造成团体的混乱。特别我们看到在很多教会的查经聚会里边，有些人话很多很多，但是呢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来，他对神的话完全没有理解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愿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凭着自己以为对的，在那里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已。圣经说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而且还要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许多人说是因为他不但想表达，有的时候还因着某种原因，他想辩论，他想怼人，他想让别人都闭口不言，只听他一个人的。所以圣经说，这些人其实是愚昧的，而且愚昧人还会生乱来。我们再看箴言的18章6到8节，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，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口是他生命的网罗。还有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他提到两种，有一种的就是他一开口就起争端，因为他的话是有挑拨性的，他会自己取败坏，是生命的网罗。因为这些人会传言，提到传言，我们前面 已经说到箴言第六章16到19节，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这七样是这样排列的，第一就是高傲的眼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放在第一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上帝恨恶的有六样，第一个高傲的脸，那他首当其冲就是骄傲，是神所恨恶的。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相关这样的经文，比如说耶和华要赐福于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那后面呢，是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这些都很有破坏性，是不是？撒谎、流人血、图谋恶计、飞跑的行恶，还要图谎言、做假见证。但最后一样，他说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最后一样又是最严重的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，造成在神的百姓中混乱的那些不散纷争的人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箴言18章6到8节说传舌人的言语，是神所恨恶的。虽然有时候人很爱听，好像美食一样，有的人就专门喜欢打听这个那个啊，这个人怎么说我了，那个人又怎么样对我了，背后传了什么吗？因此传舌的人就有市场了，他们就会受欢迎了，深入人的幸福了。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呢，是造成纷争。再有，圣经强调说回答要柔和，15章1到2节说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，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到第4节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提到回答要柔和，要温良的舌。温良出自内在的谦卑，像主耶稣一样，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他的柔和是外在的表现。耶稣很少有大喊大叫啊，或者是那个暴脾气出来乱发一通，虽然他也会发易怒，他在圣殿看到那些不合理的行为的时候，他要赶出那些牛羊鸽子，他要洁净神的殿，但是他整体上带给人的那个形象是柔和，因为出自于内心的谦卑。而反面呢，乖谬是出于诡诈，出于谎言。而且从圣经的原则里边，我们看到乖谬谎言是撒旦本性的一个表现，撒旦就是那说谎之人的父。还有他提到说不要言语暴力以至于触动怒气，本身那个言语就是有攻击性的，本身那个言语就是对人有伤害的。我们常说啊、哎，有的时候气话嘛，控制不住啊，或者说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？但你注意啊，那些气话也好，话赶话出来的话也好，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杀伤力。有的时候很好的关系就因为这些话被破坏了，看到很多家庭最后的破裂是跟前面这些话赶话有直接关系的。因为到这个时候你完全不去思想这个话会造成有多大的杀伤力，你只是图着口舌一时之快你就说出来了，说出那些让人伤心让人绝望的话。圣经说这样说话是愚昧的，造成的结果就可以看到这实在是愚昧的。我看到过一些见证，一些例子，比如说小孩子学习不好，考试考的成绩很差，然后被家长一通怒骂，孩子简直受不了了，他说我都不想活了，那个当妈妈的当爸爸的竟然说那你就去死给我看，没想到孩子真的就自杀了。没有一个父亲没有个母亲从心里希望看到孩子去死，但是他话就会这样说，对不对？ 所以要当心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，只有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是使人心碎的。你看圣经里面这些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，又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呢？再看箴言15章23节，口善应对自己喜乐，话合其实何等美好。你要会应答，他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义人的心要好好想一想，静一静再说话。当然有些人会教你说，哎呀，你在想说那个气话之前先数个一二三或者怎么怎么，其实还不是关键。你看经文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。箴言16章第一节开始说，心中的谋略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你要靠主去应对，你数一二三不如安静祷告一下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的口，让我口中出来的话不伤人，不拆毁。所以箴言16章再接下去到23、24节说，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说话不是单单为自己，也要让听见的人得益处。4章29节。今天太多的人只会说一些拆毁的话，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只会指出问题，但是没有给出建设性的建议，只会追究责任，但是没有任何正确的指导。像这样的言语都属于没有智慧的言语，因为只有苦毒，只有恶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摒除的东西。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毒福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而且后面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都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喜爱那些建设性的话，结果那个果子是美的果子。也有一些呢专门喜欢听那些歪门邪道的话，结果他吃的果子一定是恶果。所以雅各书讲的特别清楚，舌头在我们的白体之中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它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你注意，舌头有的时候会把人整个人给点着了，而且从地狱里点着，就是里面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邪恶的。那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教导，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常常能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。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所罗门用这样的一种描述，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珍贵又特别美好的画面，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。这就是你说的话如果能够造就人，如果能够安慰人，如果能够激励人的话，那这个就如最美的东西了。所以这些教导都要我们能够学习管住自己的舌头，而去追求金钱，并且能够彼此劝慰而相爱。正确的教导并非是一个空洞的口号，而是能够帮助人把神的话应用到生活中的具体指导。就好像雅各书里也提到，对在患难中的肢体说，你要有信心，神会帮助你，这是不够的。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同伴在我们周围，我们需要帮助他去回顾神的恩典，去分享神的奇妙作为，去和他一起祷告，鼓励他经历并且见证神慈爱与怜悯的真实。在我们的周围确实常常会看到一些需要鼓励的人，而不是轻松地说一句，你依靠神吧，神会祝福你。我们面前需要有一些 我们大家来帮助他的人，而不是仅仅的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就把他放弃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神的家里，你是一个建造者呢，你还是一个拆毁者呢？你是一个智慧人呢，你还是一个愚昧人呢？往往从我们每天说的话里边可以反映出来，你的舌头显出这不同之处，显出你的心如何，显出你是否是一个听了神的话愿去行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借着圣经你给我们的教导，能够显明我们在生活中的亏欠，显明我们败坏生命中间所有的那个种种不好的习惯。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管辖我们的舌头，使我们说出来的话能够对人有帮助，能够让人被激励，能够让我们的同伴，让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的朋友，让我们的同事听了以后都能被造就，而不是被拆毁。虽然我们不能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之后来说当说的话，如此经历你自己的恩典、信实和怜悯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交钱